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常常说一个领域当中啊，如果这个人做得很厉害，他就是什么什么之父啊。那今天花儿姐姐要介绍一个人，他叫做电学之父，他被称为电学之父。电呢，就是这个电灯的电，学问的学，电学之父。电学之父是谁呢？他呢，通常指的就是英国的物理学家麦克法拉第。法拉第呢，他凭借着对于电磁学还有这个电化学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以及呢他制作出了世界第一部的马达跟发电机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所以呢奠定了这个现代电机工程学的一个基础。那过去花儿姐姐在节目当中啊也介绍过法拉第，所以呢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听他的故事咯。
痛苦了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一本书啊，也是呢从这一次开始呢要新介绍的一本书，它的书名呢就叫做《电学之父法拉第的故事》。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台大生工系的教授张文亮老师，他其实是一个教授哈，但是呢小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称呼他老师啊。那在这本书的封面呢，他就写说，一个呢只有受过这个小学教育的书本的一个装订工，走向了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科学家的一个传奇啊。那虽然呢他制作这个发电机，但是呢他让人们呢迈向了电力的世界，就算呢他发明了马达，带人类呢走进了动力的时代，他依然是保持谦让的态度，用满满的祝福呢走过他跌宕的一生啊。那这本书呢也获得了好书大家读的这个殊荣，也获得了台湾的金鼎奖，好，就是这书籍最高的一个殊荣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再更多的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张文亮老师。好，张文亮老师呢他目前呢退休了啊，那他过去呢在台大的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呢担任教授，他的专长呢就是生态跟工程方面，还有生态的这个保护啊，所以他曾经呢开的课程包括了自然科学概论，还有湿地的生态跟工程，以及水质的污染，还有土壤的物理学哦。那他自己本身呢，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水土空气资源系的这个博士呢毕业的啊。过去呢，他也是这个农业工程的硕士，也是水利工程学系的这个学士，也对水土空气的这个资源呢，保护他有非常多的这个见解。所以呢，他的经历呢真的是相当的丰富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一起跟小朋友来看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咯。当然一开始呢他也是介绍张文亮老师他的一个背景啊，他也曾经呢获得了在台湾农业工程学会呢颁给他的一个农业工程学术奖啊，非常的优秀。好，那重点是张文亮老师呢其实他很喜欢写书啊，而且近几年来呢他也在网络上面呢就是会有短短的一些分享啊，花儿姐姐也非常的喜欢。好，那这本书里面他写的自序呢，花儿姐姐就读给小朋友听啊。他说，我的老朋友法拉第，法拉第是我的老朋友，纵使了我们的年龄有163岁的差距，却无损我对法拉第喜爱的程度。其实早在高中时代我就读过法拉第定律，然而我对他的认识也仅止于此。1980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念书，有一次打开收音机，刚好广播节目正以话剧的方式讲述了法拉第的故事。法拉第在一次盛大的演讲会中演讲，当演讲一结束，他便立刻的从后台开溜，骑马前往了伦敦的贫民区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老妇人，而留下演讲会会场中英国维多利亚女皇一大群的贵族教授与名流鼓掌不息地等他出来谢幕。我才知道原来法拉第是一个活生生有趣的人物，而不只是课本里面冰冷的一个公式。动作慢吞吞的我在一年以后才写信给听到广播的家庭电台，去查询了节目资料的出处，电台的回信是两本已经绝版的法拉第传。天啊，这种好东西怎么可以随便的绝版？之后的15年我到处的寻找，从各处把一本一本有关于法拉第的书或印或借或买，并且仔细的查考研读。 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威廉斯教授所写的《法拉第传》被大英百科认为是研究法拉第的经典之作。由于内容艰深，500多页的洋洋大作，我足足读了2遍以后才进入状况。爱丁堡大学化学系的肯道尔教授所写的《法拉第：单纯的人》对法拉第的生平以及对于其他科学家的影响有较多的琢磨。我很庆幸能够在美国加州深井城的一家旧书店里面买到了1973年出版法拉第的老友格雷斯顿博士所写的《法拉第传》。我是找到宝贝了，最古董版的《法拉第传》。每当我一想到此，心都会动动跳，猛流手汗。在寻找原版的古董书上，我是爱好的难以自拔嘞。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人类发明的时间，我们开始读电学之父法拉第的故事啊，这本书呢给小朋友听。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作者张文亮老师他自己的自序，写到我的老朋友呢法拉第，他讲到他是怎么样去搜集这个法拉第他的一些相关的生平的一些故事啊。好，那在这本书当中呢，除了这个自序以外呢，它也分了一些 part 啊，就是有第一部、第二部。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呢是他的学徒时期，然后第二部呢是他研究助理时期，讲的就是法拉第喽。第三部就是皇家科学院的会员时期，然后最后就是他的退休时期。好，那今天呢花儿姐姐会从学徒时期呢开始跟小朋友分享啊。年轻时候的法拉第呢，虽然他只受过小学教育，却能够将自己的师学当做了一生不断寻求的祝福哦。好，来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段呢读给小朋友听。穷而不苦的童年，古希腊的水手都知道，爱琴海上的梅格尼西亚岛上有一种奇怪的石头，会吸引放在旁边的铁器。如果把这种石头磨成细针，这根细针就会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拉着，一端指向南极，另一端指向北极。无论航海到什么地方，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这个小小的指南针，总能够告诉人回家的方位。这种石头被称为天然磁铁，而它指的方位特性就是以梅格尼西亚的字源叫做磁。好，小朋友，这是刚才呢就是穷而不苦的童年当中的第一段啊，这个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然后第二段呢，高地的复兴开始呢，就是讲到法拉第他的故事开始了啊。那花儿姐姐就开始读给小朋友听咯。高地的复兴，什么是磁？为什么指南针总是指着固定的方向？指南针被使用了2000年，却没有人去探究，更没有人知道。自然界有一个极大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如果能够解开这个大自然的谜，对整个人类知识文明将是一个大爆炸。在不断流逝的时光中，磁针仍然静静地指着神秘的方位，但那解开大自然之谜的人在哪里呢？西元1567年，英格兰与爱尔兰打了一场激烈的战役，鲜血染红了爱尔兰的泥炭草原，炽火烧尽了大片的麦田，战争迫使着爱尔兰百姓四散，远离家园。有一个家庭流浪到苏格兰高地，在黑头鸥的鸣叫、羊群咩咩的声中努力地生存下去。这个家庭的姓氏叫做法拉第。200多年过去了，沿着苏格兰高地到约克郡的旷野，许多法拉第家族的人以种燕麦为生。1770年，高地里的人听到了旷野中的马蹄声，也听到了旅行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宣讲。高地聚会的地方有个下决心的人前来签下他的名字，罗伯特·法拉第。有别于当时的政教合一，他们组成桑地马尼安教会。高地的风还是一年一年的吹，追求真理的热忱不断的兴旺，聚会的地方已经增加到60多处，逼迫他们的浪潮很大，时常有人被捕。这个教会后来出了两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护理改革家南丁格尔与电磁学大师米切尔·法拉第。铁匠的家庭，罗伯特·法拉第有10个孩子，他在高地里所开垦的46英亩燕麦田实在无法支持这么多孩子，他要每个孩子学习一技之长，日后可以自力更生。恶劣的高地环境孕育出一群不怕吃苦的人。10个孩子中的老三詹姆斯·法拉第，他离开高地到贵斯吉尔镇当铁匠。 当地有一小间的桑地马尼安教会，离家的铁匠在教会里遇到了一位眼睛明亮、秀发披肩的女孩玛格丽特·哈斯特威尔。她在当地的一家旅社里面当女士，她的工作勤奋、性情美好，为镇上的人所欣赏。一到晚上，镇里的单身汉都往深谷旅社的餐厅不挤，全是为了要一清方泽。玛格丽特却丝毫不为所动。好，小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花儿姐姐呢只能够先念到这里哦。但是没关系，下次呢花儿姐姐会继续把这一篇呢读完给小朋友听哦，敬请期待哦。好，那其实呢张文亮老师呢他长期都是在国立台湾大学呢任教，那花姐姐让小朋友认识一下国立台湾大学，他呢简称就是台大或者是 NTU， 他是呢台湾的国立研究型的这个大学，在台北市的公馆这个地方，那他也是呢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大专院校哦。他现在呢设有11个学院，有3个专业学院，然后呢下面也分56个学系，有111个研究所，还有18个学位学程哦，也另外呢有超过50多个研究中心，好，所以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校。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